我们今天所思想的信息是基督降临所改变的生命。我们从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四十五节所要看的人物，就是主的母亲玛利亚。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话语。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伯列奉上帝的差遣到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好吧，请我们弟兄姐妹们，我读双数节，你们是读单数节。二十七节，你们请。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那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愿你透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更看见，当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让我们也有信心来到回应。我们信心不足的，我们惧怕胆怯的，求主你加添力量。我们这样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玛利亚的生命中，因为天使的突然的出现，就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也使我想起前一阵子，好几年前，我看过一本书，是美军军牧所编写的，讲到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一些的见闻。其中记载有一个年轻人，他勤奋好学，有理想，在中学毕业之后参加了军队，在受过一段训练之后，被派到伊拉克去服役。他办事很尽责，处人很有方法，得到同袍们的爱戴，很快就晋升到一个连的连长。在服役一段时间之后，他被调回美国本土，他也交了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准备结婚的地步。出于一份的责任感，这个年轻人选择了再次 到伊拉克去服役，但是在一天的清晨，一切都改变了。当这位连长带领着一队人在外巡逻的时候，在人群中忽然有一个恐怖分子所丢出来的手榴弹落在这位连长的脚前。他当时可以选择把这个手榴弹踢开去，让他在人群中爆炸，他可以选择逃跑，让他的连里的士兵是被炸死。但在没有多少时间考虑之下，这位连长迅速地脱下自己头上所戴的钢盔，然后拿着这个钢盔就全身伏在这个要爆炸的手榴弹上，用整个身体来阻挡这个炸弹的杀伤力。半年之后，当这个年轻人的年迈的双亲在小布什总统手上接下颁证给这位英勇牺牲的连长的紫星勋章的时候，总统引用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5:13的话：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而参加该次受勋典礼的，正是许多因为这位年轻人英勇的决定而得以避免被炸弹炸死的他的同袍。这件感人的事迹使我想起基督降生对玛利亚生命所带来的震撼。当天使加伯列向玛利亚显现，玛利亚只不过只是一位13到15岁之间的年轻女孩，因为当时的犹太人12岁是成年，女孩13岁就是一般提亲出嫁的年龄。玛利亚是个穷乡僻壤拿撒勒小镇的平凡女孩，她正定了亲，等着出嫁，有着一般年轻女孩对婚姻家庭的憧憬和梦想。像许多同村的女孩一样，可能玛利亚期待着是成家立室，养儿育女，相夫孝子，就这么样子度过一个短暂而平凡的一生。但是天使加伯列向他显现，而玛利亚顺服并且慷慨地将自己的一生献出来为上帝所用。这个无私的决定改写了玛利亚的一生，正如他在圣殿里面奉献婴孩耶稣的时候，西面老人对他的忠姑说：你的一生都会在心灵被刀剑刺透的煎熬中过活。玛利亚选择信靠上帝，却使他一生都必须面对顺服上帝所带来的困难，以及怀养这个来历不明的儿子所招来的讥评与别人难以理解的牺牲。在加伯列与玛利亚的对话当中，我们很巧妙地看见天上跟人间角度的不同。加伯列看见的是基督的荣耀，他是先知预言的实现，而玛利亚开始所担心的是未婚生子所带来的麻烦 和危险。加伯利宣告说，这童女怀孕所生的男孩要名叫耶稣。耶稣是希腊文，而耶稣在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约书亚，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正如古代的约书亚要将上帝的百姓带进迦南美地，耶稣基督也要救上帝的子民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上帝爱子的国里。正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所说的，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耶稣更是上帝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九到十六节上帝对大卫应许的应验。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九节，耶和华对大卫应许说，我必使你的子孙要得大名。而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节，天使加伯列告诉玛利亚说，所生的耶稣他要伟大。上帝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应许说，我必坚固你的后裔的国位直到永远。而天使加伯列告诉玛利亚，当耶稣生下来，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我们再看上帝在撒母耳记下七章那里是应许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而天使很兴奋地告诉玛利亚说，耶稣生下来，他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最后，上帝曾经向大卫应许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而天使就告诉玛利亚说，耶稣生下来是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天使所兴奋的是耶稣生下来是上帝应许的实现，所以可能是上帝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上帝的话永不落空。上帝应许大卫说，他有一位子孙有一天要永远的是做王掌权，而这位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要做永远的王，也就是弥赛亚。并且这位弥赛亚是上帝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预言的应验。因为但以理当年写下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就是上帝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经历世上所有的国家，巴比伦、波斯、马代以后的那罗马以后的都要废去，但是上帝的国却永不改变。并且到了有一天，当基督大有荣耀，同着众圣徒带着天使的号声中降临的时候，当时就要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天使所宣告的说，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果，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多么荣耀的 是景象。天使是多么的兴奋，说看见是耶稣来到人间，就是这些预言都要实现的序幕。在上帝的永恒的计划中，这些都已经安排，但是耶稣来到人间，就是开始了这一切将要成就的事的程序。无怪乎加伯列是如此的兴奋，急不及待地告诉玛利亚说，她怀孕要生的耶稣是何等的重要，是有何等的地位。但是与其同时，在人世间，玛利亚的担忧也是真实而合理的。在当时的社会，未婚怀孕是个人与家族的灾难，除非胎儿的父亲愿意承担责任，并且能够娶这女子为妻，否则这个未婚妈妈可能被赎出家门，沦为乞丐，甚至会被石头打死。因为生命记22章有关贞洁的律例里面提到说，一个未婚在富家行了奸淫的妇女被发现之后是要用石头打死，因为她在富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然后圣经在生命记22章23到24节也讲到说，一个已经许配丈夫的女子跟另外一个男子行淫，是要用石头打死的罪恶，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些都是还能历历在目，很实在的一些的带来的问题。玛利亚如果接受圣灵的降临，让上帝临在的荣耀进入他的体内，这是旷古未闻的，不经由性行为而怀孕的过程，有谁肯相信他的解释？当玛利亚对上帝说我愿意，他可能失去未婚夫约瑟，他可能失去他憧憬要成立的家庭，他可能失去他的名誉，他更可能失去他的性命。但是在天地肃然，万物屏息等待，在电光火石的刹那之间，玛利亚决定对上帝说我愿意。我们不知道是否在那一刻，圣灵就好像文艺复兴画家所画的那样，一道金光这么样子进入玛利亚的体内。但是我们可以确知的是，玛利亚选择对上帝说我愿意的态度。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什么是使女？其实这里希腊原文是 独立，这个字是在当时社会中是最低等的奴仆。玛利亚是毫无条件的，全然甘心的，将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被主所用。玛利亚是对上帝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看怎样为好就怎样使用我好了。这是何等的心思。使徒保罗也是用同样的态度来到侍奉上帝。在书信中我们常常看到保罗提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今天我们讲到我是神的仆人，好像很有荣耀，很有那个威严。其实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在罗马书1章1节，在腓立比书1章1节，还有提多书1章1节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这个字原来希腊文里面是奴隶。他说耶稣基督的奴隶保罗， 耶稣基督的奴隶保罗和提摩太。只是当我们翻译的时候，翻译的人觉得奴隶这个字在现在的社会中实在是这个太贬低了，所以翻译的学者就把这个字译作仆人，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样子的低级。但是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个能够为上帝所大用的人，必须是一个愿意全然顺服上帝的人，必须是一个甘心做基督奴隶的人。但是当这个人被上帝所用的时候，因为他是基督的奴仆，上帝的仆人，他就是大有能力，尊贵无比。正如生命圣诗第390首有一个很短的祷告说，来复兴我，很欢喜这一首的诗，他说求永生真神的灵来复兴我，求永生真神的灵来复兴我。但是神是要怎么样子复兴你？神是要睡你，神是要拥你，神是要讨你，然后才能够用你。如果你不肯被睡，不肯被拥，不肯被陶造，神就没有办法用你。保罗也曾说，我们不过只是瓦罐子，圣经里所讲的瓦器其实就是瓦罐子。但是为基督重用的人，却是使人看见有宝贝藏在这个瓦罐子里。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就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原来这个瓦罐子里有宝贝，故此人家所看见的是宝贝，而不是这个瓦罐。当这个瓦罐其实是很容易碎的，这个瓦罐是不值钱的，这个瓦罐是给一脚踢开的。但是当里面有宝贝在里面，里面有上帝的圣灵在里面，这个上帝重用的瓦罐就变成锤不碎砸不烂，好像哥林多后书六章九到十节所说的，赐福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赐福要死却是活着的，赐福受折服却是不致丧命的，赐福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赐福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赐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看来无用，这个瓦罐却能够使许多人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在这瓦罐里是有宝贝，有上帝大能的同在。这使我想起奥古斯丁曾经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说上帝并不是选择一个尊贵的人来到服侍他，上帝是选择一个卑贱的人使他尊贵。上帝不是因为你有能力所以选择你来服侍他，上帝不是因为你有健康那是选择你来服侍他，上帝不是因为你有口才选择你来服侍他，而是上帝选择你来服侍他的时候，上帝给你能力，上帝给你口才，上帝也给你健康。玛利亚是全然信靠上帝，以致她能够甘心的、乐意的被主所用。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以至日后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信心的伟大，不是因为上帝已经应许帮助她解决一切的难题。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看路加福音，看下去，我们看见玛利亚未婚而怀了耶稣的一切的难题，上帝都在那里明明地替他解决这一切的问题。上帝差遣天使对约瑟讲话，上帝还能那个安排还能天使去还能是还能叫约瑟起来把他们带到埃及去。上帝甚至安排了是还能三博士把贵重的礼物带来，以致他们路途上是还能一毒缺乏。黄金、莫若乳香在当时都是好东西，可以当钱使的。如果你今天在身上肚子在袋子里有三块黄金，你今天还是可以去还能那个吃饭的。但是上帝并没有跟他预先讲明说这一切我都会帮你解决。玛利亚的信心是相信上帝，然后他就是全然的信靠了。上帝没有说保证他会一切平安无事，然后玛利亚说哦，那不错，我也考虑考虑，好了，那样子来吧，那都没有这么样子。玛利亚是全然的信靠上帝，她只求一生为主所用，只求主的旨意成全，她不计任何的代价。她并没有像我们一般人这么精打细算，权衡轻重得失，然后才来对上帝说我愿意。玛利亚只知道上帝呼召她来侍奉，他就心甘情愿地顺服，这就是真正的信心。小的时候，我曾经记得读过一个很感人的一个的故事，可能很多人也听过这一个叫做《主子与主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个主人在他的园子里面栽了一只的竹子，栽培、浇灌、修理、爱护它无微不至。竹子长大，越长越美丽，越长越可爱，十分感谢主人栽培之恩，常常想到要怎么样子来报答。有一天，主人对他说：“我所爱的竹子啊，现在我想用你，不知你愿意不愿意？”竹子赶快就点头答应。然后主人说：“在我用你之前，我必须先将你砍下来。”竹子就急忙求饶说：“主人啊，这太难了，你要把我砍下来，我就再也没有出头的日子了，别的事都可答应，这个事情不行。”主人说：“如果我不先把你砍下来，我就不能用你。请你记得，栽培你的目的是什么？”竹子为了要报答主人的恩，只好忍痛答应。主人就将它砍下。第二天，主人又对这根竹子说：“现在我要把你所有的叶子剪去，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这个竹子急了，听了之后就发急了，他说：“主人呢，这太苛刻了吧，我已经被你砍倒在地上，现在只剩下这些叶子，放过我吧。”主人摇头说：“你的叶子若不剪去，我就不能用你。”然后竹子无奈的含泪的答应了，主人就剪下他所有的叶子。再过一天，主人又来向他说：“现在我要把你身上所有的枝子都削去， 珠子大声哀号说，叶子已经剪了，越是再把枝子削掉，我就一无所有了，这样未免太不讲理了。主人说，不把你的枝子削掉，我就不能用你。因为感于主人的恩惠，竹子又顺服，主人就把所有的枝子削掉。最后第四天，主人来对他说，现在我要把里面的节一节一节的凿通。竹子就嚎啕大哭说，我的根已经砍断，叶子已经剪掉，枝子已经削去，你还要把我里面打通，太残忍了吧。主人说，我爱上你，选择你做何用的器皿，我一定要把你里面节节凿通才能够用你，否则我只好把你永远放在地上。竹子和主人谈判再三，别无通融办法，然后竹子就了了主人的心愿。于是主人把它每节凿通，成为一个中空的管子，一头接在水源，一头接到花园里，观看园子里所有的花草树木。这是一个预言，但却是常常描述了当神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把他人以为傲，人以为荣，在人面前夸耀的，一一都消去。最后当他觉得自己毫无所用，却是正能够为神大用。摩西就是这么样子一个人，还记得吗？摩西头40年是觉得自己顶有用，结果最后的他要拯救同胞，结果自己落荒而逃。第40年，摩西觉得自己毫无所用，在沙漠里牧羊，而且牧的不是自己的羊，是看岳父的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住在岳父家里让他过日子。我想如果你男生住在岳父家里过日子的话，你还能会还能感受到那种寄人篱下的味道。最后摩西觉得自己一无所用，他写一首诗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的可到80，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烦愁，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当他觉得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当他觉得自己无用的时候，却正是上帝呼召他要开始大用他的时候。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多数的人，我们常常都是衡量了底线，计算了得失，才来将自己献上为主所用。上帝要寻找的是不计代价，甘心乐意对主说我愿意的仆人。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做一个像玛利亚这样对主说我愿意的人吗？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想到你的恩典，我们也想到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工作的奥秘。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体会到自己的软弱，却是你能够使我们刚强；当我们体会到自己一无所有，那时候却是你能够使我们为你所用。 我们求主你施恩，让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听到主你自己的呼召的时候，是愿意说，愿意对你说，我愿意。求主按照你所当得的帮助我们来到服侍你，也让我们在生命中活得讨你的喜悦。若我们有人在生命中正在感到主你自己的修剪，好像那个竹子一样，愿主你自己给他恩典，让我们能够用信心，用顺服来到面对主你自己，以致我们能够在主你的时候为主更为大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